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创造主，在这个世界尚未有以前，你就已经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世界当中的天地以及天上的日月星辰、空气以及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这一切都是你为我们人类所预备。你用尘土捏出了按照你的圣洁的形象捏出了人类，你更用你尊贵圣洁的气息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能够像你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但是我们的始祖犯罪，违背了你与我们始祖所定的约，我们的始祖将您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下了肚子，以致罪入了这个世界，也更使得我们人类与你原本亲密直接的生命联属断绝。我们人类从此进入了罪的网罗，也在恶者的权势之下遭受各种的痛苦。我们本该承担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也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所以会有一天气绝会归土的原因。但是你不甘将你用爱所造成的人类就这样全部灭亡，你因此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得救的机会，一条救恩的道路。你用你无罪的生命作为我们犯罪的赎价，你亲自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用你圣洁尊贵的生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是无罪的，但你却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罪的代价。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成为了我们能够洗净一切罪恶的救恩的根源。你呼叫我们，寻找我们，叫凡来投靠你的人，凡因着你的名接受你宝血的洗礼的人，能够成为圣洁，也能够让那原本死去的灵命再次复活，与你和好，重新在你的天国里有份。你为我们预备的是这样一个救恩的道路，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今天我们在真耶稣教会，因为你的圣灵作为证明，证明你的拣选，证明你的同在，使我们知道这个宝贵的礼物，这个救恩的道路就在真耶稣教会。求你让凡来这里寻找你的爱、你的救赎的人都不会空手离去，都能够在今天的布道当中得到感动，也得到继续寻找你的动力。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这个布道当中，使我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也能够被你的爱所激励，重新来发出对你的颂赞与感谢。我们这样祷告，愿你能够垂听悦纳，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的名，愿平安福气能够归到爱你寻求你的人。哈利路亚，阿们。请坐。 各位亲爱的慕道朋友，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美好的机会，来到真耶稣教会北台中教会，一起来敬拜真神，也来领受他所预备的恩典。今天我们的布道主题是来到救恩的泉源。这个救恩的泉源不是世上的那些观光景点的喷泉或者是瀑布，而是一个属灵生命，一个用物质看不见的泉源。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也是世上唯一的一位真神。这个名字耶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这个耶稣他在希伯来文或者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拯救者，他要带来的就是拯救，他要用他拯救的恩典来寻找我们。那今天的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小妹会奉主耶稣的圣名来见证小妹家里从我的外婆到我的妈妈到小妹自己，我们三代是怎么样去领受去体验到这奇妙的救恩。我们先来一起看一段经节，诗篇的116篇第八节。诗篇116篇第八节，他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写了这一段对神的感谢。他提到他怎么样去体验到神的救恩呢？那他讲到这个救恩在三个方面都让他很有感触。第一个是在生命的层面上，他体验到神对他生命的拯救。有可能这是在肉体的层面，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每天都处在风险当中，这个在现在疫情里面我们更加的有体验了。我们随时都有可能使我们的生命去面对疾病的威胁或者是死亡的恐惧。但是呢，我们的神他是生命的主宰，所以他能够使我们在肉体在风险当中仍然不惧怕。也许我们的生命可能会遭受疾病或者是意外，或甚至就正在与死亡拔河，但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有权掌管死亡，他也有权将我们从一切的患难中救出来。所以这个诗人他很有感触的说：你曾经救我脱离死亡。那当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中受洗过的人，我们就更加的知道我们的脱离死亡不只是遇到危险没有死这样子的脱离死亡，更加是我们脱离了那个永远的死亡，就是末后灵魂的灭亡。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来认识耶稣，相信救恩，信而受洗，那我们最终就要面对这个永远的死亡。那这边诗人讲到第一个是救我们的生命免了死亡，第二个这个拯救就是使我们免了眼泪。神经常会去拯救爱他的人从那些忧伤当中拯救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拯救，不是只有不要死而已，我们也需要神救我们活得有喜乐，有力量，有意义。这些这个层面来说，神也将他的拯救，他的救恩赏赐给我们。第三层，他说救我的脚免了跌倒，神的拯救也要救我们不要再陷入罪恶当中，神会去拦阻我们的脚去做那些得罪他的事情，使我们又再次被罪恶辖制，成为那些罪恶的奴仆。那所以神的拯救从刚才这样子的描述来说，我们就可以去体验到生命的拯救日常生就是日常心灵的依靠，以及我们面对罪恶试探时神的保守。那这也是小妹在我们的祖孙母女这样三代的信仰历程当中，在见证当中可以去大家去一起看见的。那先从我的外祖母开始说，我的外祖母叫做蔡前就是金呀，就是以前的人就是没有信主的人也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是在民国十二年的时候出生的，那他出生的家庭在台北市的大稻埕，那是一个当时相对最开发的地方，因为是在港边，那所以那里可能是全台湾相对最先最富裕最繁荣的地方，那所以他小时候的生活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当他年纪渐长，后来他的父亲就生意失败，那结果他就成为别人家的童养媳。那从大概国小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去他后来的养父母家做童养媳，所以就准备要嫁给我的外祖父。那我的外祖父本来应该要在日治时代要被抓去当兵那时候在世界大战，那本来应该要被抓去当兵，但是就因为一些很奇妙的因素，那结果他就变成到台东的一个工厂去当厂长。那其实这些都是其实神都在我们还不认识他之前就已经不断的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那我的外祖父那时候能够没有被抓去当兵还活下来，然后后来跟我的外婆能够结婚，生出我的母亲舅舅，然后我的母亲后来又能生出我，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世事的安排。那其实这些都是在神的拣选，神的旨意当中。那我的外公他那时候本来在台东当厂长，那后来他又被骗，他的工厂就被人夺走了，那他就又有得到一个机会在台东当小学老师，结果那个台东的学生里面有一个是头目的孩子，那时候他们受日本教育都是觉得要尊重老师，结果那个头目的小孩没有尊敬，就是没有看到我的外公没有敬礼，所以那个头目的我的外公就打了那个孩子一下，结果那个头目就要来找我外公，所以我外公就不做老师了，就赶快跑回台北。那时候就准备要又得到一个机会去考这个海关的官员，然后考上了，那结果就准备要和我的外婆结婚，因为好像生活就稳定了。好，那结果呢，那时候又遇到228事变 所以就很奇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镶嵌在时代的背景当中，神让我们在特别的时代去遭遇一些事情，让那些事情可能也影响到我们人的际遇，但其实这些都在神的智慧的计划当中。那时候他们遇到228事变，所以本来要结婚，那外公已经都把棉被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结果那时候因为遇到一些很乱的事情，他的东西棉被就被抢走，所以他就觉得没有棉被我就没有办法结婚，所以就说那我还是必须要先安顿好。那所以外婆又等了他两年之后呢，他们就顺利的到高雄去结婚。那时候外公他就已经当高雄的海关人员，那都要在海港那里就是做一些海关的检疫工作。那有一天刚好他没有轮值，没有轮班，所以没有在十号码头那边，那他就在家里照顾我妈妈。那时候呢我妈妈已经生出来了，是一个婴儿，那他就在家里照顾我妈妈，那外婆就去买菜，那都是远离十号码头的区域。结果后来就听见十号码头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爆炸声，他就赶快，我外婆就赶快跑回家看有没有事情，结果就发现哎，没事，原来是那个时候国共内战，那那当时的蒋中正总统他就有进口一些炸弹，所以在海边就是有那些炸弹，海港边有炸弹，就竟然有炸弹意外爆炸，所以就把十号码头那里炸得非常严重。所以如果那一天外公在那边轮班，其实应该是会死，但是神却在我们这个家族还没有人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子保守。那外婆她其实在20或21岁那个时候，那时候时间对不起要倒退一下，因为有一个细节忘记讲刚才讲到国共内战的，那时候已经光复了嘛，那所以要再倒退一下，倒退回到日治时代。那时候会有空袭，因为还在二次大战，那时候她20、21岁左右，那就常常就听到空袭就要赶快去躲起来。那有一次他们躲到现在的东吴大学后面的一座山那里去，那结果在那一次的空袭当中，就一群人都在那，那所有的人都在求偶像，在求神就是很像约拿先知那个船上一堆人都在祷告求他们自己的神明。但是呢有一个叫做水阿追进嘛就是水神，那这个阿追进嘛他就在那里用不一样的方式在那里求，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蹲在那里屈身在那里，然后一直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们就觉得他很好笑，就嘲笑他，他就说他是因为以前吸鸦片那很痛苦，不吸很痛苦，所以他想要戒掉鸦片，结果听说信耶稣可以把鸦片戒掉，他就来信耶稣，结果就真的鸦片就戒掉了。所以当他遭遇危险的时候，他也这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祷告，那会这样哈利路亚的祷告就是真耶稣教会的祷告方式。所以当我外婆在20、21岁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有接触到真耶稣教会的福音的种子，但是他那时候都不知道，那也像那些人一样一起嘲笑那个阿追进。结果在那个空袭的那个就是炸弹爆炸的那个时候，他们本来是非常危险，那个炸弹是会炸到他们的，就是爆炸地点是离他们非常近的，但是却没有炸到，因为他们看见一个穿白衣的一个人形从空中降下来，很多人都看到，但是呢他们就不相信那个是耶稣， 但是呢，外婆她后来就见证到啊，她回想，其实在她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有领受到耶稣的眷顾。那在场也那么多人，那不晓得当中后来信耶稣的人有几个。那现在再回到结婚了，然后我母亲也已经变成婴儿出生了。那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也一样很奇妙的去保守他们全家都很平安。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还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来寻找我们。我们可以一起看罗马书。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都还做罪人，都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已经预备好他的救恩，并且用百般的智慧、百般的忍耐，在我们身边不断布局，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他的福音。所以今天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您，今天会坐在这里听见主耶稣的智慧，听见主耶稣的爱的呼唤。那后来呢孩子就渐渐长大，那我的外婆她就生了，我的妈妈是长女，再来就一个大舅舅和一个小舅舅，总共三个孩子。那大舅舅后来他就长大就做生意，那时候我外婆已经带着我妈妈和两个舅舅从高雄搬回北部，因为我的外公他后来就被其他的女性所吸引，那后来就跟我的外婆就离婚，那所以我外婆就只能很伤心的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北部。那后来孩子长大我的舅舅就做生意，结果生意又失败，就把他们好不容易我外婆就花很多的力气去存的钱买的这个三重的房子就被抵押掉了，所以他们就没有房子住。那我的小舅舅那时候还在读书，所以就所以就会四处流浪。那个时候我的外婆就很担心我的小舅舅，怕他会学坏所以就一直不知道怎么办。那先讲我的大舅舅，他那时候生意失败也是很可怜啊，他已经结婚有四个孩子，他因为和一个林太太跟会那时候呢，那个林太太就住在他们家楼下，就上来跟他讨会钱，结果就来看到啊，他们家怎么这么可怜，两个夫妻加四个小孩吃5块钱买的豆芽菜当做一餐，他就觉得实在太可怜了，所以这个林太太他就回家去端了一些食物上来给他，然后就跟他说我大舅他们就一家就非常感谢这个林太太。那林太太就说我只能够帮你眼前的这一餐啊，那谁可以真正的帮你呢？就是耶稣，你来跟我去参加布道会。这个林太太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大同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就带我大舅他们一家参加布道会。那在那一年当中，我大舅他们就一家六口就受洗了。那在他还在慕道的时候，他就带我外婆说妈妈你跟我一起来去那个真耶稣教会慕道。 所以我外婆那时候就有去过。她去 第一晚的布道会，就听，好，又去了第二晚。结果在第二晚的布道会中就看见异象，他就看到一个很亮的十字架在这个台前，然后有一条很漂亮的银色的河流，河的两岸有非常漂亮的花。结果当会后，就是那个讲道结束之后，就有台前大概第一排还是第二排就有一个他说小姐，他不晓得是姐妹还是慕道者，我不太确定。那就是有一个小姐，他就说我要见证，我要见证。那大家就让他见证，他就说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十字架，一个很漂亮的银河，旁边有非常漂亮的花。我外婆就坐在后面，他就想啊，我也有看到啊，这有什么稀奇，我以后不要来了。所以他竟然就是神给了他这个很奇妙的属灵体验，他竟然觉得很不稀罕，然后呢就没有再来，就没有再来第三晚。那所以后来就只有我大舅他们一家六口受洗。经过了4年，我的外婆都没有再来教会。有一天他在跟他的老板娘聊天，聊啊聊，不晓得为什么会聊到信仰的话题。结果我外婆就说啊，耶稣哦，我知道我知道，我有去过教会，而且还在那里看见异象。他不一定是用异象的词，他说我还在那里看到人家没有看到的啊，就是有这个十字架银河啊，花很漂亮。可是哦，那个有一个小姐说她在那里见证说她有看到，我就跟她说，我就心里想我也有看到啊，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去了。那老板娘是一个不是教会的人，他根本没有信耶稣，但是呢他却很奇妙的，神让这个老板娘跟他说你应该要去教会啊，耶稣要你啦，你要赶快去啊，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啊，这个就好像是神借着这个老板娘啊，再一次的来啊寻找我的外婆一样。那可是外婆那时候也没有真的因为这样一句话就来教会啊，那现在又来到这个他没有房子的这一件事情。那他那时候就很担心我的小舅舅会不会学坏啊，因为他就这样到处住啊，到底住哪里，跟什么样的人来往他也不知道啊，常常在喝酒，所以他就真的觉得没有办法了啊，因为要买房子这种事真的不是他的能力可以做到的。所以他本来请我妈妈帮忙他去登记国宅，然后要抽国宅，可是呢抽了第一次是没有抽到，那他就又抽第二次还是没有抽到，他就想到一个方法，祷告跟耶稣求。那时候他没有去教会，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想到要依靠耶稣，所以他就真的非常单纯的在家里跟耶稣祷告，用真耶稣教会的方式祷告，就求神说，神啊，我真的我的小儿子不能没有地方住，他这样会学坏，我很担心他，求求你给我一间房子。结果就这样他自己在家祷告，竟然就接到一封信叫他去看房子，然后他就去登记了后来他们住的那间房，就得到了一间房子。所以对我外婆来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他确定这是耶稣听他祷告赐给他的。所以但是也不是因为这样他就去教会了，他只是有所体验了。那真的让他去教会的是后来已经住到这个房子，我的小舅舅还是没有回家，他就是在外面有结交一些朋友啊，让他每天喝酒，所以他就不是每天回家。所以我的外婆非常担心他，那是因为这个孩子比买房子还要让他就带来他的忧虑，所以他在这种父母心的焦急当中，他就去找大舅他们家。结果舅妈，就他的我的舅妈就带 我外婆去再一次的再一次的去北投教会真耶稣教会北投教会参加布道会。那在第三晚的布道会，我外婆就得圣灵了。得了圣灵之后，那些弟兄姐妹，他是来大同教会，来大同教会接听布道，然后呢得圣灵。那这些弟兄姐妹就鼓励他说：“啊，你已经得圣灵了，主耶稣拣选你啊，你要赶快受洗啊。”那所以在那个时代，他很单纯，那就这样就接受洗礼，于是他的生命就得到了重生。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一个段落是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人来问耶稣，他说：“耶稣啊，你做这一些很奇妙的事情，那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吧？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应该做不到吧？”但是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关于神迹的事情。耶稣来不是要来行神迹而已，不是要来给我们房子，给医治我们疾病而已。耶稣来是要来救我们进神的国。所以耶稣的回答在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就想，什么叫做重生呢？难道是重新从妈妈的肚子生出来吗？第五节，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主耶稣来就是要来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重生，因为我们必须重生，我们必须从罪恶里脱离，然后使我们重新从灵来生。那怎么样才能够从灵重生呢？就是要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那所以我的外婆她就在领受圣灵之后接受了真耶稣教会按照圣经的教导所执行的洗礼，那于是他的生命就从灵来重生了。那当他受洗之后主耶稣让他又有机会有一些属灵的体验。有一次他听说有一个鸳鸯姐妹要办就是鸳鸯姐妹离世了，然后她的丧礼办在大同教会。她是一个基隆教会的姐妹，但是因为一些缘故，所以她的丧礼办在大同教会。所以我外婆没有看过这个鸳鸯姐妹。那她听说有机会可以去参加丧礼，她就很期待的来，因为她听说圣徒也就是在主里已经受洗的人如果呢他最后有得救的话，主耶稣就会派天使来将人接回天家，所以他就很期待想要来看天使接人回天家。所以他那天本来差一点因为工作延迟会来不及赶不上，但是他心里就很想要看这个天使来接人回天家，他就跟神默祷。结果呢，主耶稣就让刚好有一车的弟兄姐妹还没出发，所以他赶上了，他就很高兴。当他在那个丧礼当中，他就一直想会不会看到天使啊？结果呢，在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丧礼结束的最后一次祷告当中，主耶稣就让他看见异象了。他眼睛是闭着，但是他看见了两排的天使从门外进来，穿着非常漂亮的绸缎的衣服。 那我外婆她也非常单纯，她就很好奇，所以就在那个意象当中，她就摸摸看，那个天使走过去，她就摸摸一下她的衣服，然后她有一个很真实的感觉，就哇，好软的衣服，啊，这个料子好舒服，所以这个意象是很真实的。她就看两排的天使，大概十几个进来，然后后来天使又往外面走，那在他们往外走的这个队伍的最后面一个，就是有一个姐妹，她没有见过，不认识的。她穿着紫色的衣袍，头上戴着冠冕。然后那个冠冕是就是很像中国古时候的贵妇人家戴的那种黄色的头巾，然后有三个黄金，中间一个，两边各一个，戴在头上。然后就这样子随着天使往外走，然后走到外面的时候就往天上走，然后一直走走走到他看不见。他就在那个悟性祷告当中，他就一直心里默祷跟主耶稣说，哎，要让我看清楚哦，让我看完哦，看完再阿门哦。结果主耶稣真的就听他的祷告，听单纯的人的祷告。当他看，哎，看不见了啊！这个时候传道就阿们，所以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主他所要为我们带来的救恩，除了让我们今生的，除了不是只有给我们今生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他要带我们的灵命能够有永生。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命结束，主要来带我们回天家，去得那个永恒的平安，永远的安息。所以在我外婆的见证当中，可以去看见救恩的第一个层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主耶稣所要带来的第一个拯救，就是在灵魂的层面上，是要使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那这个灵魂的救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同样这一章的第三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这个救恩就在末世当中，借着主耶稣基督透过教会来对我们显现，要使我们最后能够得到那个天上不能朽坏的永远的基业，那就是天国。那所以呢在我们有机会来到这个救恩的泉源，我们应当把握这个机会，使我们能够与天国的基业有份。那第二个，我们来看诗篇68篇的19节。诗篇68篇第19节，神所要带来给我们的拯救，其实是一种日常生活都可以体验到的恩典。六十八篇的十九节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拯救我们的神，他不是只有在我们受洗那时候拯救我们，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他都为我们背负重担。我妈妈她的信主其实也是充满恩典。刚才讲到我外婆信主了，然后她就开始有一些奇妙的改变。那我妈妈那时候没有信主啊，她就看，诶，这个人怎么 都不一样了。以前好像没有笑过，因为从小的时候就当童养媳，从一个很富裕的家庭变成一个童养媳，然后后来丈夫又抛弃自己与儿女所以 一生都很苦啊。那又在这个时代的动荡当中一直漂流，所以没有喜乐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很奇妙的，我妈妈看外婆，怎么现在会笑啊？然后呢，常常来我家的时候在唱那是什么我没有听过的其实就是赞美诗。所以我妈妈就看见一个人生命的转变，她就好奇了。因为我妈妈她一直都在寻求这个宇宙间应该有一位神才对，那可是这个神到底是谁呢？所以她有尝试过很多种的宗教，她去拜过很多很多种的神，那也有去参加过保安宫的念经团，我小时候也有印象，也有去跟着这样 走一圈在念经。那我妈妈那时候就觉得都没有体验到什么奇妙的，就是没有感觉，就好像这些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当我妈妈看见外婆怎么生命会改变，你去信耶稣，那耶稣这么奇妙啊，可以这样改变你啊，那就引起了她的好奇。那后来就有跟着我外婆去过一次教会，可是那一次就没有特别的体验，也没有人特别来告诉他什么信息，所以他就没有再去。后来有一次在路上就遇到我外婆，问说我外婆要去哪，他就说我要去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那我妈妈就很惊吓，想说你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邪教啊，下次我还是一定要再去确认一下。所以呢，后来又再下一次的灵恩布道会，我外婆又邀请我妈妈的时候，她就去。那结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她是好了，就很犹豫，但是就去听听看。那第二晚又去的时候，一进去就听见诗班唱的是《耶稣恩有》这首诗，结果我妈妈就被这个歌词深深的感动。因为他感觉这个歌词所讲的那一些心声就是他自己的故事。那所以呢，他被那个诗歌感动之后，在后来的祷告他就想，那我来试试看，神啊，如果你真的在这里的话，请你让我体验到。于是就在那一次的祷告，我妈妈就得圣灵了。所以今天我们很有这个恩典的来到主耶稣的家，来到他所同在的教会，我们就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来体验他的存在。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当圣灵我们领受到圣灵的时候，其实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并不是像鸡童被那些灵附身的时候失去意识，然后在那里发抖，或者是做出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圣灵是耶稣的灵，耶稣是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耶稣也是慈爱的天父。所以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会心中充满了平安。很多人有好像见到从来没有见过，很久没有见到的父亲的这种温柔的拥抱。那也有的人就是有从内心涌出一种非常非常大的喜乐。所以呢，当我们领受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平安喜乐，得到安慰，得到满足。那我们外在的表现我们会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这是 使徒教会第一次领受到圣灵的时候的表现，很多人都在那里祷告，这时圣灵降下来，第四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个就是说出了他们听不懂的话，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别国的话。那其实这是天国的话，不是人间的用学习可以学来的语言。那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舌头就会跳动啊，那个跳动不是我们能控制，不是我们叫自己开始卷舌头，那样卷舌头其实是舌头会酸的。但是如果是得圣灵使我们的舌头跳动，我们可以持续祷告非常久，而且充满了喜乐，不会觉得疲倦，也不会觉得害怕。那当我妈妈她在大同教会的布道会当中领受圣灵的时候，她就知道了神真的在这里，而且这个神是一个活的神，不是像他之前所去寻找的那些神明，那不是他去想象出来的一个存在，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然后来到他的心中，来到他的生命中。那这个圣灵来到之后，他就是一个常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他不会因为这一次祷告完就没了，下一次祷告又要开始训练然后要求。圣灵是一个常住与我们同在的灵，当我们求得圣灵之后，他就与我们同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所以呢，当我妈妈得到圣灵之后，他就时常祷告来得到圣灵很多的帮助和安慰。他有一个很大的常年的困扰，就是头痛。那有头痛问题的人应该都很有体验，就是这个头痛不会让你不会要你的命，可是呢痛起来真的很要命，那也没有根治的方法。他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用，而且他有药物过敏，所以也不能乱吃药。有一次他就真的痛到很像被一根针插在脑里，就是完全没办法睡觉。那这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吃药或者有什么方法，他就只好祷告，祷告就让他慢慢的睡着了。结果呢，在这个睡梦中，他就看见了一个异象，神让他看见他在一个落地窗前，看这个窗外，有一个小小的光点，他就一直看一直看，这个光点就慢慢的靠接近，就慢慢的变大。那这个光点是什么呢？哇，是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一直靠近一直靠近，然后就从十字架当中走出了一个人。他就感觉这个人非常的慈祥，于是他就很高兴的在那里，在异象当中，应该说异梦当中，就叫我，我妈妈都叫我妞，他就说妞啊妞啊，我看到主耶稣啦，他就很高兴。那这样子，这个主耶稣进出这个十字架三次，然后呢，就渐渐的他就醒过来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这个头痛就好了。所以这是我妈妈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主耶稣的救恩不但看顾已经受洗归主名下的人，在我妈妈还在慕道的时候，主耶稣也将这个拯救的体验来赏赐给我妈妈，让她知道主耶稣来寻找我，他要用他的能力复辟我。好，所以主耶稣能够医治人的疾病，能够听我们的祷告。那另一个我妈妈的体验，就是我父亲过世其实 我父亲他也有得到主耶稣很多的恩典。在我妈妈还在慕道的期间，主耶稣也医治我爸爸好几次他至少中风两次都被主耶稣医治，但是他并没有把握这个机会来认识耶稣，反而 他硬心，不但自己不信，也抵挡我妈妈来墓道。那神给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当我父亲生命的时间已经到了，他就离世了。那时候是发生了意外，就是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是电脑开始台湾成为世界非常重要的电脑代工厂，所以我父亲他是在机场做一些货物的运输的工作。那所以那时候台湾有非常多的很大台的电脑都要出口，那时候就有一个货柜装着五台电脑，那时代的电脑是非常非常昂贵的，所以一个五台电脑的货柜要掉下来，那表示是非常昂贵的东西就要掉下来。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就直接想到是要去把它扶着，那没有想到他自己是一个肉身，一个非常渺小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拯救一个货柜的。于是他就从那里往后摔，头撞到地，结果就那时脑干就出血，瞳孔就放大，隔一天就离世了。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生命的结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晓得自己的下一秒会是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我会有明天，因为我们连下一秒都不确定。那当神给我们的机会已经满了，就是我们已经用光了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的生命要结束了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使自己是得救进天国，还是我们最终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呢？那我母亲那时候还在墓道，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信耶稣不是可以得平安吗？那我怎么会信耶来墓道，结果我的丈夫就离世了呢？但是神在这时候也拯救了我母亲的心怀意念。就是神对人的拯救不是只是让我们得平安，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在患难当中心思意念得蒙保守。好，所以呢我们可以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平安是出我们意料之外的，因为我们就是期待可以诸事大吉，平安无事，但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让我们在大凶当中，在患难当中，我们的心怀意念仍然是平安的。所以我妈妈在我父亲过世那时候，她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伤心。那我甚至也看着我妈妈整个人软下来，被人两个人这样架着才能够走进太平间。那所以一开始当然是非常非常伤心，非常软弱，但是神却借着他的话语也借着他的这些有爱心的仆人们，大家不断的一起代祷。那有一次我的妈妈就读到一个经节，就是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他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神使我的母亲的心没有不断的软弱下去，反而用他的话来使我妈妈得到安慰。我妈妈相信我父亲的离世也是出于神，那神是不会做错事的，神也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既然这是出于神的，那神一定会负责到底，那我就默然不语。 事实上在还在急救的过程中，我外婆她已经赶到医院，那她就在这个楼梯间祷告，为我爸爸还在急救当中帮他祷告。在祷告当中，我外婆就听见一个非常威严也非常肯定的声音告诉他，一切都准备好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外婆那时候就想啊，那是不是就是我的爸爸会好起来呢？就是神已经准备好要救他。结果祷告完隔天我爸爸就离世了。那所以神的准备到底是什么呢？那从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十岁，小学四年级，到今天我已经四十多岁，那神原来在他要一开始就是要拣选我们家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了够用的恩典，让我们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都生活非常的没有什么忧虑。我母亲一个人要养我和我姐姐两个孩子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教养孩子上，那还有他一个人要去承担很多生活中的杂事，那其实是非常辛苦，但是神却已经准备好够用的恩典，让我的母亲能够心中都是能够有办法去面对，那也让我们平安健康，没有那些多余的要去烦扰的事情，那也让我们两个孩子青春期可能也是有一些让母亲很烦恼的事情，但是我们最终神都保守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没有去犯罪，那这些都是神已经预备的够用的恩典。那所以在我外婆以及我母亲的体验当中，神真的就是一个救恩的泉源，他拯救了我们的灵魂，他也保守了我们的肉体生命，他也保守了我们的心怀意念，他也拦阻了我们的脚步不要再去犯罪。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救恩的泉源，我们应当勇敢的积极的来回应这一个呼唤。我们最后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的十二章。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主耶稣已经应许我们要从他那里很快乐的源源不绝的去取到那个水，那个生命的泉水来滋润我们的生命，他的这个泉水也要一直流，直流到永生。那问题是我们要不要一同前来，一同来取这个可以得到的生命之水呢？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375首。